统计人生十八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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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人生十八招。
Queer Playbook，
Queer Playbook，
只要是必要噶干。
统计人生十八招，
光阴的故事，
统计人生十八招。
同志朋友们说，我们等到老了之后，全部的人都要手牵手一起组机构。但其实，大家好像没有真的很认真的去想过，机构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或者是到底有分哪些类型。
嗨，大家好，我们是同志咨询热线的彩虹养老院，我是杰妮。那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
我是之晨，
我是萨琳娜。
对，萨琳娜是我们今天邀请来的来宾。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居住的状况，因为啊，其实我们一向都有在想象说如果老后的生活的差异。所以啊，我们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目前市面上的机构其实蛮多类型，那也包含说有像是共生宅。共生宅比较是可能我们整个大家族或者整个家庭内，就是有小朋友啊，或者是青壮年啊，年轻人跟长辈都可以一起入住的共生宅。那它是提供比较无障碍设施，比较完整一点，所以整个大家一起入住都会是舒服的。那也有一些是比较偏向说它可能有一点点身体不方便，但它还可以自理生活没有问题，那也没有到就是需要轮椅的程度。那他们是比较偏向说像养生村或者是安养院的形式的机构是可以入住。那如果说再严重一点点，可能他已经到坐轮椅需要人家帮忙一些日常生活的状况的话，那他比较偏向是养护机构，就可能都会 以轮椅或者是无障碍设施移动为主。那如果又再严重一点点，他可能有到插了三管，不管是鼻胃管啊，还是有一些管路需要日常生活的照顾协助的话，那他比较偏向是护理之家。所以大方向现在目前有不同程度的入住机构的安排。那我们就会很好奇说，同志的朋友在对于老年的生活安排的话，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想象？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到就是萨琳娜来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看法。所以也很好奇说，哎，萨琳娜，对你来说的话，你的老后，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过说，那在父母亲老或者我们自己老之后，有什么遇到的状况，或者我们会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呢？
哦，先问我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老之后啊，因为刚刚杰妮刚刚讲到说机构类型嘛，那我在想说我老之后不会想到马上住在那种24小时要住在的那个机构里面这样子。因为我还是习惯自己本来居住的环境，那如果因为完全换到另外环境的话，可能会无法适应。包括我之前在长照机构工作的时候啊，就是很多遇到很多长辈，他们刚入住机构其实蛮不适应的，而且通常是很多是家属照顾不了，然后在无奈之下把长辈送到机构里面这样。所以一开始就是长辈会很多的适应问题，所以我想到我自己如果要我马上住在24小时机构，可能一开始没办法适应这样。然后所以我就想到说，哎，要不要先去日照中心。日照中心就是说，他白天有点像小朋友的那个托儿所这样的概念，就是白天在那个机构接受服务跟照顾，然后他白天在那个环境当中有很多的活动安排，有工作人员的照顾，然后晚上回到家里面，然后一样回到你熟悉的环境当中这样子。对，那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可以先去日照中心。那我父母的部分的话呢，我觉得到时候如果因为我自己还有本身还有个弟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到时候可以跟自己的手足讨论这个议题，就是说可能一开始 父母如果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一些身体不便的话，应该也不会马上考虑就是住宿的机构了。对，也会可能先安排比较使用长照居家服务啊，对，居家服务也是一个选项，然后日照中心也是一个选项，这样。好，所以大概我的想法是这样。那不知道杰尼跟之晨有什么想法呢？
像我的话，其实我也会比较倾向住在家里。不论是就是我爸妈或是我本人的话，我也都希望老了之后还是可以在熟悉的环境继续生活，其实也会比较自在一点。但其实我目前就还一直在蛮担心的事情，就是家里是就是公寓，然后是没有电梯的状况，然后其实住在四楼的话，就也会很担心说未来如果爬不动楼梯了，或者是说真的身体上肢体上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没有办法可能要依靠轮椅才能行动的话，可能就会住在四楼就会有一点像那个长发公主被困在高塔上的感觉就好像你要外出一定得叫那个爬梯机啊，或者是你一定得就是使用一些长照资源你才有办法出门，不然就是一直一年四季都住在家里，然后就只能就是一直在等各种居服员来家里帮你做一些长照服务，其实这也是我自己会有点担心的一个点。
对，而且爬梯机很贵耶。
对啊，就是就是一次出门，然后其实像长辈一定就会觉得说哦这个爬梯机一次哦就要一两千块哦，那么贵我不要出门好了，那我就在家你们去帮我把事情办好。
而且感觉这个状况也是要可能要因此更换你的居住地点，对不对？
对啊，就会变得说好像老年安排只能买间房。
不过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像我们今天整个在聊的它是偏居住型的机构，那我自己其实有一个还蛮理想的想象是，如果今天假设真的有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它是一个彩虹养老院，那我知道其他国家好像已经有这样的形式，就是大家都是多元友善，那入住的时候也不会到彼此是担心的，甚至我可以在机构里面我就可以很大方的出柜，或者是说那我的伴侣来看我也都不会有尴尬。那我自己啦，私底下有一群比较好的朋友，我们就会在开玩笑说的确啊，到时候如果有人比如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年轻人出体力，就是大家一起互相照顾。那甚至是说，如果大家都知道是投资友善，搞不好我觉得这个阿嬷她喜欢年轻的妹妹长什么样子，然后体力或身材或怎么样，她可以再做其他在选择照顾者选择哪一个人来照顾他，他可以做更多的挑选，就比较不会被现在机构里面的那个框架而束缚住。因为之前也有听过说，像我们有一些同志朋友就入住机构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出柜，或者他担心他的身份会让其他住民或其他工作人员有不太友善的行为，所以他就会入住之后他就完全否认掉，或者是这一块就不能跟任何人讲，那这是让人有一点心疼，所以当时才会跟一群朋友有点开玩笑说，如果我们真的有个彩虹养老院，那搞不好我还可以再请年轻的小姐过去帮个忙啊，或者是连带的治疗师我可能都可以帮他挑选，然后或者是他想要怎么样的外籍医工我都可以帮他量身打造的，这种就是他可以不用那么顾虑说那我的不管是性倾向啊，还是甚至我的欲望会不会因此而被剥夺。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个彩虹养老院是可以比较自然的去呈现，我自己是真的还蛮想要入住的啦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说如果是一般现在的机构可能在性别或者是性倾向甚至是在性的欲望上需求上的确没有那么重视，那如果你们的想象力会不会有这一块的好奇，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想象？
好，我是萨琳娜。刚刚杰尼讲到说那个在长照机构那个性的议题啊，那我想到就是我之前在机构里面就看，就是有观察到，就是长照机构对于就是性这个议题其实蛮保守的，就包含之前我们 的长辈，就是他会转电视转那个就是像彩虹频道或是什么，就是那种
这没有被禁播吗
对，就是那种就是像 A 片的东西，然后而且他半夜起来就是转，然后后来就被发现，然后那个机构工作人员后来就把上就是用密码锁住，就不让他看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到说，可是阿公他有需求怎么办，就是他就有这个需求啊，他不可以自己默默看然后自 自己回房间慢慢就是那个嘛，慢慢发泄之类的，
可以讲出来没关系。
发泄啊，对啊，打手枪是吗？
没有，讲到这个我就会有一点气，是我有时候都觉得大家会有个想象，是好像年纪大了变成长辈，我就会要无欲无求，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性欲望。但这件事情明明是两件事啊，我的性需求跟我的性能力它本来就是分开的。可能我的身体功能衰退了，可能我勃起的时间变短了，或者是我的阴茎没办法这么硬，但是我还是有这个性欲望跟性需求啊。那凭什么？为什么我入住机构之后，这些都要被剥夺啊？我就会觉得那个机构真是管很多哎、欸，什么都管。所以其实，在我的老后想象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想象是希望说，哎、欸，那有没有机会是有一个比如说自慰的友善空间啊，甚至是哎、欸，可能因为我年纪大了，我的阴道会比较干涩，那可以提供更大量的润滑剂，甚至是搞不好玩具也可以用更多啊，更多的体验，它不一定要代表说我老了之后就不能去体会。那虽然它跟同志之间它不是直接的关联，但是同样的是在性在身体上，它面对在老化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僵硬的觉得说啊，我老了那我什么都不能做了，或者我老了啊怎么那么老不休啊，或者是什么抬高贵这种，我就会觉得这也太多了。对，
那其实就是会蛮希望这些机构就是真的，如果每一个住民都可以有一些个人的隐私，或者是一个个人可以发泄自己身体的一些空间。对啊，
对，所以之前那个有一家机构他好像就推出了爱爱房，然后鼓吹说入住的那个夫妻档可以申请这样。那私心是觉得啊，既然都要爱爱了，管人家是不是夫妻。
对啊，
对，就他是一个鼓励大家可以有欲望发泄，是很正向没错啦。那只是觉得这个在整个对于性、对于身体、对于整个喜好上，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受到一些约束跟框架，有点可惜这样子。对，
之前是不是有一间是养护机构吗？还是什么？就是有那个很多脱衣舞娘来，
对
对
对，
同
一间同一间，
哦，就是同，
哦，他们好早前面哦，
对他们很前面，他们好像是当时是我记得是什么中秋联欢，然后有邀请就是脱衣舞娘到，也不一定是脱衣舞娘，可能是一种舞团的形式进去庆祝，那你就会看到很多北北坐在轮椅上，但是非常的开心跟亢奋。
我那时候看到新闻的时候，觉得哇，这是什么机构这么优秀啊？但是新闻大部分的评价其实都是偏负面。
对啊，
网友的评论也都偏负面。
对啊，那应该也要那个就是猛男吧，就是也要服务一下这机构的阿妈他们啊。
对啊，
对，
但那间机构应该是阿公居多了。
哦，
对，他毕竟是都是对，他是伯伯居多的。对，但因为我也觉得现在目前那个机构想象啊，那也包含说现阶段可能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感觉到机构有些会对于性倾向整个接受度没那么高。那如果真的要在自己家里到老的话，两位有没有什么觉得那现在有什么设施或者是环境上一定要改善的？我先讲我的好了，就是我想象如果必须要在我家安度我的晚年的话，我会想要把就是电视改成类似投影幕的形式，然后它可以投影到墙壁的天花板上，因为这样子如果当我有一天真的24小时卧床的话，我可能只要一只手指头我还可以转台，我就不会抬头只能看那个白白的天花板不知道能干嘛，那我至少还可以转一下台或看一下频道，或者是可以打发一下时间，那这是我最想改善的部分。那两位的想法？
我的话就一样，就是希望可以有电梯，或是如果没有电梯的话也可以做个那个有一种移位机是可以垂直移动的，就是沿着楼梯垂直移动下去的这种移位机。
你是很想要出去做些什么吗？
对啊，就是就没办法接受一直被关在家里的感觉。我是个需要自由奔放的女人。
没错，出去外面的那个移动空间也是还蛮重要的。
对，那像我想到是自己老后嘛，我可能会想到就是空间的设施还没有想过，但是我想到我一个人，我可能老之后可能会一个人，就是可能怕自己独居无聊，所以我想到就是像我之前跟一些同志朋友聊的时候，他们想到老之后可以跟一群朋友一起 住在一起或者住在附近，然后彼此就是互相的有支持这样子。就毕竟用就是同志还是很多人就会就是蛮多未婚的，对那个状态，所以担心老后期就是会孤单一个人啊，或者没办法像就是一些异性恋的朋友，他们已经有家庭然后又有子女这样，然后他们就不用担心自己老后可能没有人支持这样。
现在就算有小孩也一样不一定会支持，
就是他们也会离，对，有可能我这样讲离婚吗？对，也是离婚，然后可能就是子女不会管他们，但是相较就是那我就想到就是同志还是会比较可能会比较相较于异性恋来说会比较没有那个家庭的支持啦，对，包含原生家庭这样，对对对。那你没有想过共居吗？或者是跟朋友一起住在附近这样子？
我是还蛮好奇，就是像你那刚刚提到的那个跟朋友共居大概是几岁到几岁，因为对我来说比如说像现在市面上从共生宅一直到养生村机构或者是护理之家，其实它随着年龄跟失能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它所需要的阶段不一样。那如果我今天是跟朋友住在附近，我想象你我可能还是要自理生活没有问题，可能至少我可以自己煮三餐啊，然后洗澡啊，生活啊，整个都没问题，我觉得比较有机会。但我的确有害怕，就是说我之前听到很多长辈的担心点都是，假设我今天去洗澡的时候我在厕所跌倒，我当下其实没有办法打电话求救的，然后也有可能我跌倒完之后我爬不起来，那就会我朋友住在附近没有错，但朋友不知道我跌倒了。
其实那个共居想到是自己还有自己能力的状况，然后就是因为担心老后很多的风险，所以就是一开始会想还有一点自己还有自己能力的状况想跟别人一起共居。那当然就是老后更年纪更大或者是有些失能状况的话，我会想到是像刚刚杰妮你讲就是一起住在彩虹养老院这样，就是有工作人员的那个照应这样子，对对对，当然也要有这个机构啦，对
对啊。所以如果是刚刚萨琳娜提到的那种共居形式，我的想象里就真的有点像是彩虹养老院，但是比较偏安养型，就是大家可能有各自的房间，然后自己的就有点小套房，那如果真的有紧急状况可能是他可以大叫，那其他人就会知道他可能现在需要帮忙，但是如果他要带什么小女朋友小男朋友回来玩啊或怎么样，大家可以一起生活，然后可能每天固定有提供三餐，那你如果想要出去外面吃也无妨，它就真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共居生活，但可以互相照应。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是还蛮好玩跟有趣的。
对，就是希望未来有这个政策可以发展成这样的空间环境，让同志可以居住这样子。刚刚讲到居住，那首先我们要回到说你们会担心自己老吗？
对，萨琳娜这样讲也还蛮有道理的，就是会不会怕老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我有一个观察觉得蛮有趣，我其实觉得大家隐约都非常的害怕老，包含说你可以看到马路上啊或者是现在的新闻广告啊全部通通在标榜就是那种抗老化啊，然后要除斑啊去皱啊健身啊媒体我觉得全部都在告诉一个观念，就是啊，我们不可以老，我们不可以变丑，我们不可以退化，那个都非常的恐惧。但这个恐惧我觉得大到有一点变成是幻想我们可以对抗，但实际上对我来说老它是一定会发生，甚至是我再怎么抗老也抗不了，然后就会越抗越扭曲，甚至那个恐惧我已经觉得好无法想象为什么会这么大。所以在我身上我其实有点矛盾，是一方面我又很期待老的来临，我一直在做老化的这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会很期待比如说当我今天我已经40岁50岁60岁会长什么样子。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今年32岁这样，所以我就会开始先为未来的我可能会变化的样貌先去想象，当我想象比较明确之后，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么害怕老。 所以这也是刚刚会跟大家在分享说，哎，那我老之后我的居家环境要改善。其实我已经想象，就是我已经卧床，我可能卧床的那个程度通常都是我已经没办法自理生活，甚至我可能就已经有插了三管然后必须要卧床的程度。对，那我才会想说，那我最后能够的居住安排或者是我最后的生活，我还希望可以睁开眼睛看看影片啊，或我还可以选择挑选我要看什么，不是只有看白白的头顶上的天花板片这样子的形式。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老后走到那一步，我连就是自己能看什么我的头都不太能动的时候，那至少我还有一些选择权，这个是我想象里的。所以在不同老化的那个阶段，我的确在做不同的心理准备。那如果说是一般的居住安排，像养生村的那个形式，我觉得它就是非常非常轻微，搞不好是我的生理自理功能，我可能会有三高啊、慢性病啊，或者是我可能会有关节炎，但我都还可以好好的自己生活。可是等到我从慢性疾病从养生村的程度要一直退化到我卧床，我的确不知道它会不会有十几年或者是非常数十年漫长的岁月。那这个老的那个心理准备，我觉得要做这么完整的心理准备是有困难，但的确一直在做心理准备，所以我应该是有点期待老的来临，但一方面又会有点害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姐你不会担心就是外貌上老的变化这样子吗？
我有一度很担心，但又会觉得啊，这担心也没有屁用啊，我也没那么多钱一直去打什么各种针啊或做整形，然后我也没有那么想要把所有的精力花在抗老这件事上。我反而会有点觉得我既然抵抗不赢，那我没办法打赢他，那我就加入他，我就顺从他。所以我好像就觉得说，那既然他真的就会发生，那我也不是要抵抗，
就接受，
就慢慢接受，然后找出我最能接受跟自在享受老的一个方式。所以像染头发，我觉得也是一个在面对自己会不会老，那既然会有白发，那就看着它冒出来好像还蛮好玩的。
好正向哦。
真相。
对，那像我的话就是包含就是我自己啊，其实我不会害怕老的就是到来嘛，但是我比较担心外貌上的改变，就是我会担心自己脸的皱纹啊，然后松弛啊什么等等，这种就会很怕自己就是外貌上就是这个老态的这个样子啊。包含我自己跟那同就是男同志朋友聊的时候都会很多种担心，然后就考虑说比如说我几岁开始做什么医美啊，然后比如说几在更高年龄要去打那个叉叉
避免广告嫌疑，
对，叉叉电波这样子，对对对，不要避免打广告，对，然后再花些医美钱让自己的容貌可以延缓老化，比如说五十岁看起来像三十几岁这样子的状态，这样子，对，所以我刚刚听姐你讲啊，没有这样担忧，但是我本身也会有这样的担心，所以我可能我从几岁开始注重脸部的保养，可能每天要花点时间。擦擦精华液啊，乳液啊，然后可能要不时要敷一下面膜啊，然后过个几岁之后，我今年也三十几岁哈，
三十几
啊，三十二，跟你一样，对，莎琳娜今年三十二岁，但是我看起来像二十几岁哦，
十八
哦，谢谢姐你，对，真会讲话，所以在过几年之后，我就想说要打电波，然后让自己的那个，因为我开始发现我的那个啊，就是这个。嘴角开始慢慢有一些那个纹路出现了，所以我想说再过几年后我可能要打个什么电波或者是什么医美的东西，让自己可以一直可以尽量维持在那个状态中，对对对对对。
如果说对于男同志比较在意外貌这个前提下，那个老后或者在迈向老年的这个生活居住环境规划会不会需要健身房啊？就是还要维持体态。
对，可能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去那个健身房运动，可能老之后可能家里就要放一些健身器材这样。要放，
其实好像也不只有要维持体态的男同志，其实每个人都蛮需要的吧，就是其实到老了之后就是很容易会面临到一些什么肌少症啊，或者是关节炎之类的。对啊，不过刚萨琳娜问的问题，我是觉得就是以我的话，我其实刚讲到说怕外貌的老化，跟还有害怕生病啊，或是身体的整个机能的老化，我觉得我两者都有。就是 我觉得我就是有时候也会照镜子，然后看到说，哎，哪边开始有了一个皱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要失去我的美貌了，就是也会有这种担忧。
你有没有皱纹？
然后所以
大家都十八岁哈，听众也是，大家都十八岁。
对，然后所以就是或者是说包括一些身材啊，或者是外貌的焦虑，其实我觉得我也都会有这样子的担心，所以也是跟萨琳娜一样，就是一直在就是用各种保养品啊，然后会用面膜，然后会希望说好像就是好像会想要对抗那个老化这件事情，对。
欸，不过我有个好奇是，因为我之前隐约有感觉到，我觉得有些人他不是害怕变老，比较害怕是变老之后甚至是对于那个死亡要靠近的这件事情，就是老着老着我好像不知道我哪天就会消失，我就会离开，对。所以我有时候听到，欸，大家害怕变老，我都会很好奇说，欸，那个背后或者他那个深层的那个害怕是什么。那当然刚刚萨琳娜也有提到另外一种，就是说，欸，可能是我身上这些皱纹，或者是我跟其他同志朋友有聊到，那个有时候好像也涉及是一种交友状态，就是，欸，那我要认识新朋友，可能我的外在，我的外貌，我的形象，它是一种可能像它是一个筹码或一个资本，甚至是一个，欸，还蛮好的一个社交的工具这样，对。但是那个深层那个害怕跟老那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也蛮有趣。然后它也可能会牵扯到说像我们这整集在讨论的居住安排的差异。如果今天我是害怕自己变死亡，那的确有可能像是之前刚刚提到，我们会需要连整个身体的健身运动，包含我们要害怕变成有肌少症，所以可能是持续需要复健或运动的，它是好像会环环相扣起来的。
我觉得对死亡这件事情好像倒比较还好，我的话我会更担心失能这件事，就是我会一直觉得好像失能这件事情好像离我其实不远，就是好像很缓缓的，我的就是也许哪一天可能发生意外，或者是说到年纪大了之后可能就会开始出现一些生活没办法自理的情况。那其实虽然说我大概可以理解到说这个情况下可能可以有哪些资源哪些协助，但是我对这件事情本身其实还是非常恐惧的，就是想象说哪一天你连就是想要上个厕所然后你都没有办法自己完成，你可能就是要靠某个人然后去协助你完成这整件事，然后或者是说可能这个人他因为他方便的关系，所以你有一些平常的原本的习惯可能会需要也就是去配合照顾者这件事，其实对这件事情会觉得蛮有点害怕，好像有点没有准备好要面对。
因为你刚刚之前刚讲的状况好像是因为就是因为被照顾，然后失能状态感觉是被支配，你是需要依赖别人的状态。然后我就想到一个就是一个概念，就是那个不健康的那个生命的时间啊。对，因为我想到我自己老之后，刚刚除了外貌的这个老的担心之外，我觉得担心就是刚刚之前讲就是这个失能这个状态，然后可能很多慢性病啊不舒服啊看医生，然后那个频率越来越重这样子。所以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自己老其实没有想活这么久，我希望我可以
安乐死是吧，
就是可以舒服的离开这样子，而不是那么多那个很多病缠身然后不舒服还要持续的延长生命的这个治疗这样子。对对对对，
我每次听完这个我就会很有趣的会感觉到，但是当我开始失能或者我开始失智还是我开始慢慢变成不健康的时候，然后离到我要死亡甚至我决定死亡，我觉得那个当中的那个过程是非常的空白，就是可能我今天我开始发现啊，天哪，我现在摔断了腿，然后哎，医生叫我要多复健我就可以站起来，但是复健非常的痛苦，可是我摔断腿就等于我要去安乐死吗？或者我就决定我要结束生命吗？我几乎可以想象如果到我老年那时候我这样子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很艰难的会想说那我再试试看好了，我再撑一阵子好了，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好难决定那什么时候我才要下定决心我要结束生命。然后更别提我也有另外一个担心是会不会有一天有可能是假设我真的车祸或者什么开刀意外导致我起来，我连自杀都没有办法，我连选择我要离开的时间都没办法。 对，那这就会环环相扣，都好可怕哦。
对，但我刚才想到那个状态是比较像卧床的长辈啦，他没有选择，他就是躺在那边然后接受照顾的状态。 对,
对啊，所以我才会希望那我的居家环境我至少给我一片那个天花板，我可以看一下小电影
智能 电视这样子。
是，对。不过我觉得这一切也会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是居家的居住环境安排，也希望给各位听众有一个多一点的想象，包含说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是失智或失能，或者是身体功能没有那么完整的时候，是有一些居住环境可以做调整，或者是有一些机构有一些单位我们可以去选择去参观去参访去认识一下。那或许我们不会直接立刻走到说哎、欸，我们就要结束生命哦，这么快也没这么简单啦，实际上对，那我们可以多一点想象，或者我们可以多找一些人认识来聊一聊，说看我们的老后居住可以怎么安排。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聆听。我是杰妮，
我是之晨，
我是萨琳娜，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喽，下次见。
嗨，大家好，这里是同志咨询热线，我们是台湾第一个立案的同志组织，我们有八个不同的工作小组，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给同志社群。有你的捐款支持，我们可以为台湾的同志做更多，也欢迎到脸书和 IG 追踪我们哦。